小象科学课，科学可以更好玩，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。
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现在就要开始了。那么首先呢，还是要有请到我们的这个鬼谷老师啊。鬼谷老师呢，本周和我们讲的是白垩纪有关的知识啊。那么第一个问题呢，是由小四 ZS 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科学家们可以利用基因复活恐龙吗？我们有可能看到活的恐龙吗？哎，这个基因技术的强大呀，可是超乎我们的想象。而且呢，我们这么喜欢恐龙，是不是很有可能看到他们的样子呢？哎，让我们鬼谷老师给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。
这位同学一定是看了《侏罗纪世界》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啊，我可以比较负责任的回答，不能。一方面呢，是因为一个物种的信息除了基因以外，其实还有些别的啊，这个展开说有点深奥，总之只有基因是不足以恢复一个物种的。其次呢，基因的载体是 DNA， 但是即便在最好的保存条件下， DNA 也只能保存十万年，再长就肯定灰飞烟灭了。而恐龙已经灭绝了6500万年了，肯定是不可能还有任何古代基因保留到现在的。
啊、哦，太遗憾了！虽然我们的技术很发达，看来我们这辈子还是没有办法见到活着的恐龙了。好的，第二个问题是由火焰大侠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白垩纪末大灭绝对植物的演化有什么影响吗？哎，我们知道白垩纪最后的大灭绝呀，对我们的动物的构成啊，有着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啊。我们的恐龙呢，也就此跟我们说拜拜了。那但是对植物的影响好像我们不得而知，让我们的鬼谷老师给你介绍一下。
这位同学对植物很感兴趣啊，这非常值得表扬。当然，作为一次全球性的大灭绝事件，植物当然也会受到影响。在恐龙时代，虽然开花植物逐渐开始繁盛，但是世界上占据主流地位的依然是裸子植物。而大灭绝后，开花植物因为它们的花粉和种子可以凭借昆虫来传播，就能比裸子植物更快占据荒芜的土地。于是啊，裸子植物大大衰退，最后在第四纪冰川期中几乎全灭，只留下了松柏等比较耐寒的品种，以及像银杏等在避难所中幸存下来的品种。
没错，植物就是这样不断的演化变迁，这才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植物的存在。那么紧接着呢，要有请的就是薛慧民老师。薛慧民老师本周我们讲了脂肪，哎，那么第一个问题呢，是由小猪阿芬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肥胖对身体有害处吗？哎，我们身边啊，肯定不免会有一些胖胖的人，他们呢可能会有这样的病那样的病，那这些病和他们的身体肥胖究竟有没有关系呢？让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肥胖和许多种身体疾病都有关系，尤其是心血管疾病、关节炎、哮喘等等。不过很多疾病并不是由肥胖直接引发的，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带来了肥胖。肥胖会提高人得病的可能性，对心理健康也有害。
哎呦，你看还是有关系的，所以啊，朋友们千万要注意保持体重，不要让自己变胖哦。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由 Dear 狼宝贝儿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脂肪是由什么组成的呢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。我们知道啊，脂肪是我们人的身体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那么脂肪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？让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脂肪主要来自人和动物体内的脂肪组织，它是由甘油和脂肪酸两种物质合成而来的。甘油是一种结构比较简单的物质，脂肪酸的种类却有很多，因此脂肪的组成也是多种多样的。脂肪酸是一种对人体很重要的物质，有一些种类的脂肪酸是人体保持健康必不可少的。
原来是这样，虽然脂肪多了不好，但是也绝对不能没有。好的，紧接着有请我们的董一鸣老师。董一鸣老师本周给我们讲的是袋鼠的故事。哎，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由冰镇西瓜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红袋鼠妈妈随时都能怀孕，那么袋鼠妈妈会把之前出生的宝宝赶出育儿袋吗？把新生的宝宝放进去吗？哎，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好啊。这个红袋鼠啊，随时怀孕这个技能简直是太厉害了，我相信在动物界啊，很难有其他的物种有这样的技能。那么究竟 他会怎么处理已经出生的宝宝和怀着的宝宝之间的关系呢？让董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答案是不会的。红袋鼠妈妈虽然随时都能怀孕，但她不会随意的生下宝宝。如果呢，红袋鼠妈妈育儿袋里已经有了宝宝，但是她又怀上一个新的宝宝，那么红袋鼠妈妈会让肚子里的宝宝暂时停止生长发育，只有等育儿袋的宝宝长大后离开，红袋鼠妈妈才会让肚子里的宝宝继续生长发育，等他出生后呢，再爬进妈妈的育儿袋里。
哇，原来他不仅能随时怀孕，还可以控制肚子里宝宝的生长。天哪，这个动物太神奇了。好了，第二个问题是由 Leo 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袋鼠有天敌吗？哎，一谈到动物啊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可能就是天敌。哎，那袋鼠的天敌又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的董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。
成年的袋鼠在自然环境里基本上是没有天敌的，但是很多古生物学家认为历史上会捕食成年袋鼠的动物其实并不少，比如袋狼、袋狮、古巨蜥等等，但是它们都灭绝了。现如今只有澳洲野犬、狐狸等动物偶尔骚扰袋鼠，但是它们对袋鼠的威胁并不大，强壮的袋鼠既能躲开它们，也能踢飞它们。
我的天哪，这个袋鼠还会武术啊，谁也挡不住啊，太厉害了啊。然后呢，最后要有请我们的新山老师。那么新山老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伊利亚特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为什么科学家要在太空中研究植物呢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有水平啊。这个太空技术的发达呀，让我们的人类对植物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，而且呢，在把植物送上太空这件事儿，早在上一个世纪就达成了。那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让金山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科学家们带植物去太空做实验，就可以了解太空的环境对于植物生长有什么影响，什么样的条件下植物才能够生长得更好。那有了这些知识，我们未来去探索宇宙更深处的时候，植物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，既可以当作宇航员的食物，又能够进行光合作用，为宇航员提供氧气。等我们抵达其他星球后啊，宇航员还能够种植它们，帮助人类在其他星球建立基地。
哦，原来意义还是很重大的。所以啊，别觉得把火箭送上太空就为了送一盆植物非常的愧，其实啊特别特别的重要。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由北极星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拟南芥分泌的用来抵抗毛毛虫的化学物质是什么。哎，植物呢会分泌好多种化学物质，这些化学物质呢也有很多种不同的作用，那这个抵抗毛毛虫的化学物质又是什么呢？让西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为了抵抗毛毛虫的啃咬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硫苷。硫苷对于某些昆虫来说有很讨厌的味道，那些毛毛虫就会因为受不了这种味道而逃走。除此之外，硫苷分解后产生的各种化学物质是天然的杀虫剂，能够杀死引发拟南芥疾病的微生物和昆虫。
好的，这就是本周的小象科学课的全部的答疑了。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吧。
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！